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开始他在菲律宾的访问行程。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两国的防长将会宣布让美军使用菲律宾更多的军事基地。这项宣布据信将会增强美军阻压中国攻打台湾的能力，同时提升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应对中国扩张行为的力度。奥斯汀星期二结束访问南韩后，当晚抵达菲律宾，星期三到南部访问了驻扎在当地菲律宾军营的美军的官兵。接待他访问的菲军棉兰老岛司令部的指挥官说，美军帮助了菲律宾反恐，并且提供人道援助和救灾的支持。在美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框架下，美军目前可以使用五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那里轮派军队预置与储备武器的装备，一方面用于美军参与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帮助菲律宾反恐和提供人道援助，另一方面用于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提供补给和其他后勤的支持。美国官员已经表达过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使用更多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授权。菲律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证实，美国方面正是谋求增加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数量，并且说他们一定会在这个方面作出某种的宣布，他只是不知道最后会增加多少个可使用的基地。据信两国一直在讨论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从目前的五个增加到九个，新增基地的地点包括北部的吕宋岛和南部的巴拉望岛。吕宋岛靠近台湾，获准使用那里的军事基地将会显著增强美军对台海危机的反应能力，从而有助于压阻北京对台动武。巴拉望岛靠近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端的主要岛屿和海域，向巴拉望轮派部队将会使美军能更有效地帮助菲律宾应对中国在那个海域的力度越来越大的胁迫行为。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三说，在截至当日早上6点的过去24小时内，中共解放军34架次战机抵近台湾飞行，这是三个星期以来中国军机在台湾周边实施的最密集的飞行。国防部星期三发表推文说，是逾越海峡中线和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的共军飞机高达20架次，另外在台海周边活动的中国军舰达到9艘次。国防部说，国军运用任务机、舰载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一日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彼得帕维尔通话，并且公开了两个人通话的照片，中国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弹。自从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湾以来，中国军机军舰抵近台湾活动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往往会针对外国重要人士与台湾接触，而大幅增加军机军舰在那里活动的规模。中国外交部1月31号说，已经就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向捷克提出严正交涉。在帕维尔与蔡英文通话之后，欧盟表示支持捷克与台湾对话。台湾政府将会从下星期开始放松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措施的规定。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星期二宣布，因为评估中国入境旅客的唾液的采检阳性率持续处于低点，将会从2月7号起取消对中国直航入境台湾航班和金门、马祖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等的旅客在机场或者港口进行唾液 PCR 检验的措施。另一方面，原先关于从中国启程经由香港、澳门转机入境台湾的旅客，必须持有启程地的搭机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或者24小时内抗原快筛检验报告的规定，亦都将会在同日起一并取消。当局说，取消对中国的航点赴台旅客的唾液核酸检采的措施的理由，包括从四个直航的地点上海、北京、厦门、成都赴台旅客的唾液的核酸检测结果，它的阳性率已经从最初的大约 25% 降到现在的 1% 左右，这个比例持续是下降当中。此外，对病毒持续定罪的结果显示 BA.5 与 BF.7 占了 98% 左右，这些都不是新的变异株。 路透社在星期二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意大利将会放宽针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新冠的限制，在意大利的机场随机而不是强制性地进行拭子检测。意大利卫生部长斯基奇拉签署的一项新的命令指出，意大利将会要求从中国起飞的乘客在起飞前48小时内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且可能在他们抵达机场后随机进行额外的拭子检测。意大利自从去年12月28号以来，是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强制性的新冠检测和病毒的测序。星期二的命令将会在星期三生效，有效期至2月底。意大利的立场与法国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在星期六将会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的强制性新冠检测延长至2月15号。在亚洲，南韩总理韩德珠星期二说，如果中国的疫情有所缓解，这样可以比原定计划提前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新冠签证限制。妙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穿梭，恳求双方化解最近的暴力，努力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美国长期的困难的目标。布林肯在拉姆安拉是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且较早时候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他向加兰特保证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继续牢不可破。布林肯是保证在未来两年当中向巴勒斯坦人提供$50,000新的经济援助。美国之前已经保证提供$89,000,000的援助，并且在约旦河西岸建立 4G 高速通讯服务。布林肯会谈前，当地爆发了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35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当中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人上个星期五在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面开枪打死了7名的平民。美国星期二指责俄罗斯违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表示莫斯科拒绝允许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核查活动。这个条约是后冷战时期最后一个核武器控制的主要的支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继安徽之后，四川省一月底亦都宣布下个月起简化生育登记要求，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即非婚生子女亦都受到生育保险保障。另外，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近60%的台湾人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而另一方面又高度期待美国的军售和协防。部分观察人士说，在中国的认知作战和操弄之下，台湾的质疑美国论抬头，如果不正视的话，任他发酵，恐怕将会损及到台海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台湾前空军将领说，中共战机抵近拦截增加了空中误判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台湾前空军将领说，中共战机抵近拦截增加空中误判和军事冲突的风险。随着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军机前往拦截美国或者外国的侦察机的频率亦都越来越高，彼此空中相遇的机会亦都变多。分析人士表示，在气候、扰流以及人为操作不慎等各种因素之下， 抵近拦截存在一定风险，可能会造成空中误判，进而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亦都随之升高，造成飞行员相当大的飞行压力，因此飞行员的训练显得格外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农历春节期间，中国官方传媒央视发布了一段歼十一在南中国海跟监外国战机的录影片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两架歼十一则为战斗机各携带四枚空对空导弹，从西沙永兴岛起飞，跟监进入附近地区的外国战机。去年12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公开声明说，一架中国歼十一战机在南中国海拦截美国空军 RC-135 侦察机时进行了不安全的操作，飞到去侦察机前方不到20英尺处，约6公尺，迫使美国战机采取规避动作，避免碰撞。中方则回应称，是美国长期频繁派机舰对中国进行抵近的侦察，而且不顾警告突然改变飞行高度，做出危险接近的举动所导致的。中国战机在去年5月亦都曾经在南中国海危险拦截一架澳大利亚 P8 侦察机，并发射带光信号弹以及喷射铝箔干扰丝，有部分铝箔还卷入去澳大利亚战机的引擎。加拿大则在去年6月指控中国战机骚扰加拿大海上巡逻机，导致巡逻机改变飞行路线。中国军方在亚太展示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的同时，中国战机和外国战机在空中相遇，抵近侦察与拦截甚至危险接近的情况越来越多，造成因空中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的机会率亦都随之增加，飞行员的训练亦都显得格外重要。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空中拦截如果是和外机保持两海里到三海里的距离的话，是属于正常安全的空中介护。此时不论是目视定是地面雷达或者是管制官，一旦得知外机的相关位置，飞行员就一直跟在外机后方的有利位置保持相同的速度、航向与高度，那就叫做安全侦察。但是如果是抵近拦截和外机只有两三公尺的距离的话，则是存在很多的危险，对飞行员的压力亦都相对增加的。他表示，面对抵近拦截，飞行员的压力与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云层的厚度就是一大的变数。他说，晴天的时候，飞行员可以靠着自身的操作慢慢接近不明机，然后将外机的机型、机号、架次、高度、航向、航速等相关的航程资料汇报给地面管制官做资料整合。但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譬如东北季候风来的时候，空中会有好几层的云，云中能见到好差，飞机一旦进入云层之后，飞行员就没办法用目视去看到不明机，将大幅增加拦截的困扰。这个同万里无云的晴天，从好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不明机的情况完全不同的。而其次就是气流。张延廷表示，越是大型的侦察机，其后方所产生的气流扰动越是明显，尤其被拦截的飞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一直平飞向前，它可能会变换航向，忽然上忽然下，忽然高忽然低，忽然左忽然右。而战机比较小，如果太贴近侦察机，可能就会进入到侦察机的扰流当中，所以必须要跟随侦察机的飞行姿态做改变操作，一有不慎就会面临危险的了。他说第三个风险来自于飞行员之间的任务配搭。他表示，
去做拦截任务的飞机通常不是只有一架而已，而是一个机群，可能两架或者四架，一架做抵近拦截，另外一架做影相，另外两架在空中介护，甚至可能更多。因此飞行员彼此之间的任务配搭、拦截的默契，还有彼此空中位置的交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和任务。如果在空中并没有配搭好好的话，亦都会产生空中的危机。张延廷说，
所以这些都要去考量，不管是乱流也好，能见度也好，有没有云层也好，还有彼此之间的小队之间的每一个人的任务，他都有这方面都要很周全的考量。如果拦截不慎的话，也会产生一些空中的这些
话，所以这些都要去考虑的。不理是乱流亦好，能见度亦好，有没有云层亦都好，因为有彼此之间的小队之间的每一个人的任务，他都有这方面都要很周详的考虑。如果拦截不慎的话，会产生一些空中的危机。此外，张延廷表示，夜间拦截又同白天拦截完全不一样，因为晚上没办法靠目视，对距离的判断几乎是零，对远近的判断只能够看外机的灯光，但对方亦都可能会将防撞灯、航行灯以及位置灯三种灯光全部删晒，来到隐蔽他自己，即使有亮灯光，夜间亦都好难正确判断彼此的距离，只能靠地面雷达，但如果外机就在身旁，雷达是扫描不到的，因为雷达只能够扫描飞机前方的物体，所以还是只能够靠目视。在这种情况之下，亦都会造成晚间拦截困难度很高，风险更加大。张延廷继续说，
你不能做底力拦截，因为判断接近力多大，如果冲过去接近力很大，一个碰撞航线你就撞到一起了，晚上没办法知道接近力嘛。
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做抵近的拦截，因为没办法判断接近率有几咁大，如果冲过去接近率就很大，一个碰撞航线你就撞在一起，因为你在晚上没办法知道接近率的。张延廷还说，当外机做出一些飞行变换动作的时候，代表有些敌意想要逃脱，此时拦截机亦都要随之变换动作，加紧跟进，可能会令到对方觉得太过接近，不是太过友善，当双方都认为不是太过友善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空中误判或者空中挑衅，形成空中接近的危险。2001年的美中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就是一个著名的悲剧了。当时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的时候，同中国的1082型战机发生擦撞，中国飞行员王伟少校跳伞失踪，至今都未寻获，最终就被中共认定死亡。美国飞机发动机则是熄火迫降在海南岛的陵水机场，经过三个月的折腾才运回到美国。这件事件亦都造成两国的外交危机。为了降低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美中曾经在2014年签署一份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这份备忘录并未涵盖空中战机所应该遵循的行动准则，因此美中双方在2015年9月再针对战机空中相遇签署了海空遭遇安全行为规范谅解备忘录补充规范，希望避免战机在空中相遇的时候发生意外冲突。南华早报指出，2022年12月初以来，美国增加了在东中国海和黄海的近距离的侦察飞行，同时在南中国海派出680次侦察飞行，而且在2021年美国大型侦察机则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200次近距离的侦察飞行，这个也迫使到中国加快对新飞行员训练飞行技能来到应对空中拦截的需要。台湾中央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泰元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从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就一直要求军队将 怎样打，兵就怎样练。但解放军一直都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欠缺实战经验，所以只能够透过训练来强化战术作为。因此中国军机对美国侦察机或者其他外国侦察机采取空中挑衅应对方式，一方面就是透过对抗训练来强化中国飞行员在战时面对空中拦截的实际流程和反应，而另一方面亦都想去测试中国在这个区域声索有防空识别区的相关主权的底线到哪一度。杨太元说，
我还是认为说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所有的一些作为很大一块其实就是在测底线，但是他不想去擦枪走。
他说，我认为仲是这样说的，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所有的一些作为很大一块就其实就是测试底线，但是他不想去擦枪走火。杨太元表示，习近平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才刚刚开始，对他来讲，处理国内的问题仍然是优先过国外的问题，所以基本上中国不会想现在就跟美国展开正面军事冲突，或许在外交和科技等其他面向上会采取对抗，但是军事对抗可能还是留在最后面的。杨太元认为，中国的军机在换代过程，从三代机、四代机到五代机，单是四五代机就有1000多架，对飞行员而言，座舱比是不是足够，以及训练时数是不是足够，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新手的飞行员在训练时数不够、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去操作空中拦截，难保不会造成第二个黄伟事件的。曾经担任多本军事书籍作者的台湾军事记者许剑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的空军是国土防空型空军，以防卫中国陆地为主，比较少出海。现在开始他要出海了，叫做攻防兼备型空军，作战思维不同了，心态上亦都要有所改变，需要有更多准则去约束飞行员，在守好他们所谓的领空之余，亦都要避免挑衅动作造成空中危险。许剑雄表示，当空中抵近拦截的情况变多，耐咗之后的双方会有敌意，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航机的安全。譬如1954年7月23号解放军空军29师所属的两架 LA-11 打了下来，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他表示，虽然军机与民航机的识别码和航道不同，现代科技进步，出错的机会率大幅降低，但即使是近代2014年也都发生过马来西亚客机遭到乌克兰亲俄民兵击落的案例。他最后说，
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这种事情变多了、变频繁了，那以后呢，在南海周边的这些客机也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隐忧。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他们需要去避免发生这种事情的。
他说，所以就是说，未来如果这种事情变多了、变得频繁了，那以后在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客机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隐忧。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他们需要去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60%的台湾人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又高度期待美国的军售和协防。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充满矛盾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认知作战和操弄之下，台湾的疑美论抬头，如果不正视的话，任由它发酵，恐怕将会损及到台海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虽然美台双边关系处于史上最热络的阶段，但是台湾社会的疑美论却是不断发酵，引发了部分观察人士的关切。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一月中旬发布名为是美国肖像的民意调查，该个民意调查发现，分别有 38.8% 以及 17.8% 受访者不同意或者非常不同意美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换言之，高达 56.6% 的台湾人并不相信美国的承诺。 不過該個民調亦都呈現咗台灣人嘅矛盾心態，因為 66.5% 嘅受訪者非常之支持美國對台軍售，而另外逾六成嘅受訪者認為，當美國總統公開承諾協防台灣，美國高層官員出訪台灣都會增加佢哋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嘅信心，亦就係話六成嘅台灣人正處於對美國半信半疑嘅矛盾當中。參與民調問卷設計的中研院歐美研究員吳建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台灣一向被視為是親美，包括現任總統蔡英文、前任總統馬英九，亦是李登輝在內的諸多政壇精英都是接受美國教育以及文化洗禮的人士，但是不可否認的就是台灣現時有一批民眾並不信任美國。
以美論當然長期以來都有，但是以美論應該不是一個主流。如果有 56% 的人認為美國，
吳建輝表示以美論當然長期以來都有，但是以美論應該不是一個主流。如果有 56% 的人認為美國不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表示多數人是不相信，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相信，他是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是震撼的事情。關於對台政策，美國政界和學界長期分屬是戰略模糊以及是戰略清晰兩派，目前基於雙重的嚇阻之故，戰略模糊派在美國仍然是佔上風，亦就是美國政府長期奉行的對台策略，亦即是話在台海問題上邊立場模糊，美國不表明如何因應北京對台的可能武統的攻擊，一方面牽制中國，因為忌憚美國出兵而不致輕易對台動武，而另一方面則是牽制台灣，因為擔憂美國不出兵協防而不致是競宣布獨立。不過吳建輝認為這樣的戰略模糊政策是有後遺症，滋生了台灣人疑美論的背後主因之一。
他们都怕给台湾战略清晰，台湾会冒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战略模糊会有以美论的代价。吴建
辉表示，
这个代价
美国都是怕给台湾战略清晰，台湾会冒进，但是他们是没有想到战略模糊会有以美论的代价，这个的代价其实也都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你将台湾推向中国的话，对美国的利益不是一件好事。位于美国德州的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指出，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极度是分裂，对中华民国的多数支持者而言，因美国在1979年在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奠下了他们移美的基础，因此可能打从心底相信美国会一直保护台湾。叶耀元强调，美国当年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国建交，乃是基于联中抗俄的战略布局，因此牺牲了部分台湾的利益，但是并非放弃台湾。他说美国最大的利益仍然是确保台海的稳定。
以美论的核心建构在于美国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以美论的核心建构是在美国是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所有的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是台海之上。部分观察人士说，台湾社会长期存有疑美论，但是基于美国长年对台提供安全保障之下，疑美论不足以构成主旋律。只不过美军在2021年8月至阿富汗无预警撤军之后，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论述一度是在台湾广为流传，令到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因此而遭到质疑。去年2月的俄烏戰事當中，美軍堅不出兵干預之後，台灣社會又出現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論調，加深了對美國的懷疑。分析人士說，兩次事件再加上中國在背後的滲透亦是煽風點火，而美論因此在台灣民間有了生根的契機。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是分析，美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令到在台灣疑美論者因此而顯著增加，尤其最近美國宣布對台軍售14套 M136 火山車的載布雷系統，竟然遭到人惡意解讀為是要將台灣烏克蘭化或者是變成地雷島，都是疑美論發酵的典型案例。
2020年10月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中共武 力换台，美国会不会
有形容对美国之音表示，2020年10月的时候，他们是曾经做过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这样的话题。65%的人相信美军会来，等到俄乌战争是一爆发之后，亦即是他在2022年3月所做的民调的时候跌到是只剩 35%。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1月8号公开呼吁，请勿是随有心人士起舞，在台湾是散播疑美论，因此是受造成社会共识，恐怕是对台湾非常之不利。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萧光伟亦都在1月19号重申，台美正在是热切发展各方面的合作，台美关系亦都处于史上最紧密的时期。他警告台湾外交部近期注意到疑美论的耳语再度出笼，恐怕是中国认知作战的一贯手法，若然经过由台湾的协作者推波助澜，透过扭曲事实断章取义的方式来侵蚀台湾民众的信心，恐怕是破坏台美关系。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1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53% 的受访者仍然坚定支持美国，不认为美国对台军援会将台湾推向战争。但是虽然多数人亲美，台湾官方的示警声亦都不断，仍然有 38.1% 的受访者说美国军援反将是台湾推向战争。其中在20至24岁的年龄群的受访者当中，竟然有高达 51.5% 的受访者认同美国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由形容推测，台湾年轻人或者是因为处于青年上战场的氛围之下，更加容易受到疑美论的操弄，未来这样的疑美趋势是能否走缓仍然有待观察。而另外，中研院的美国肖像民调发现，台湾人对中国亦都极度不信任。该个调查显示，分别有是 55.7% 以及 29.5% 非常之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中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换言之，高达 85.2% 的台湾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疑中者是远高于疑美者。相反的，认同中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是仅仅有 9.4%。 对此，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的叶耀元说，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并非近年的事，早在2000年的网络普及之后，中国就加强了操作的力度，初期中国的主诉求是为自己擦脂抹粉，企图营造台湾是亲中的环境，但是近几年转向已经放弃美化台湾人对中国的观感，转而操作疑美论，使到他深根台湾，以遂行认知作战。中研院的学者吴建辉亦都表示，北京已经无力扭转台湾人对中国的印象，亦都不寄望全世界都要喜欢中国，否则亦都不会频频使出战狼外交。他说，中国现时认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分化台湾以及是美国，令到台湾从内部怀疑他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的盟友，最终为台湾的亲中派或者是主张维持与美国中国保持等距的关系的政党抬轿，争取更多的支持。不过台湾在去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民进党惨败，国民党取得多数席次，一度被视为是这几年以来的抗中保台的牌是失效，国民党的亲中备战谋和立场恐怕是较为受到选民的青睐。美国肖像民调是在2022年11月15号至20号进行，总共是采访了1234名的台湾成年民众，在 95% 的信心水准之下，抽样的误差范围在正负 2.7 个百分点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继安徽之后，四川省一月底亦都宣布下个月起简化生育登记要求，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亦即非婚生子女亦都受生育保险保障。有公益人士促请当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包括容许未婚妇女求助辅助生殖技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准父母迎接新生命之前，必须首先办理生育登记，即是准生证。 婴儿诞生才算合法，并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但是办理准生证的时候，父母必须出示结婚证明。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长期受到侵犯。
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这个准生证，你的
陆军
话
在中国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准生证，你的孕检产检包括公立医院的分娩、细路仔上户口等等才有可能被允许，否则细路仔生下来之后会面对当局的管控或者威吓措施，例如是超生罚款、不给上户口、通过剥夺你的权利、为你的计划外生育设置重重障碍。四川卫健委1月28日宣布，由下个月15日起简化生育登记流程，包括取消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并取消生育数量限制，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准生证，同时改为接受生育后补办手续。据官方介绍，简化的目的是将生育登记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在办理准生证之后，民众可以享有免费的婚前、孕前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服务。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四川省卫健委表示，简化生育登记流程是实施好三孩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的内在要求。四川并不是第一个向未婚生育者开绿灯的中国省市，去年8月安徽卫健委已经宣布同类措施，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以及是不是结婚登记。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消除社会的成见和完善法制责无旁贷，往后必须正视草根民间妇女组织的声音。
直接相关的一个就是女权的组织，一个呢就是
陆军话，同妇女生育直接相关的组织包括女权组织和女同性恋组织，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不单止受到忽略，而且被设置各种障碍，没办法注册，没办法筹款，没办法得到资源，没办法通过正规途径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好多女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警察骚扰、恐吓、找捕，好多女权组织被关闭，女同性恋组织的情况亦都是一样，他们的资源都要用于应付骚扰和打压。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时评人黄河就对美国之音说，能够给细路仔上户口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抚养教育整个这个经费对于家长来说负担是非常大的，他不是说一个临时。
黄河话，抚养和教育细路仔对于家长构成很大经济负担，并不是什么生育补贴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住屋也都是一大笔的开支，目前看不到当局有能力解决有关问题，能够令年轻人无后顾之忧地生细路。他相信撤销未婚生育的限制并不是中国中央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因应中央解决人口危机的指令而推出的举措。虽然中国人生细路的意愿今非昔比，但是美国纽约时报1月30日报道，每年有数以十万计中国夫妇在用尽各种方法仍然无法怀孕后转而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当中最为广泛的是试管婴儿技术 IVF， 即是以人工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受精，等胚胎发育成熟后再移植到子宫内发育分娩。基于体外受精等技术费用高昂，北京去年已经将十几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视频人黄河则对有关技术能不能够扭转中国人口趋势打上问号。
不能生的人里面要能够用试管婴儿的方式能够生了的又占很少数。
黄河说不能够生细路的人当中能够用试管方式生到细路的是占好少数，有些人不能够生的话用试管都是不能够生的了。最关键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是不是能够鼓励大家生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技术的突破。人工生殖无法解决整个人口减少的危机。有力量、有条件生细路的人可能亦都不会太在乎试管婴儿纳入医保这一种福利。公益组织创办人陆军表示，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和婚姻是捆绑在一起。当局认为民众的生育权需要由国家统筹管理。
现在整体的政策法律还是规定辅助生殖技术。
陆军说，现时法律仍然是规定辅助生育技术只能够对已婚的夫妇开放，包括冻卵在内。因为很多女性希望趁住后生将自己的卵子保存低，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卵子来进行生育。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未婚女性开放的话，它的价值和应用的范围就大大缩减。对于舆论认为单身女性人工生殖会引发伦理道德争议，陆军说当局应该以照顾民众包括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为大前提，研究管制措施，不宜一刀切地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班学者受委托就 BNO 签证移英港人作调查，发现仍然有不少人未适应新的生活，需要在融入方面多加协助，甚至有两成受访者表示在生活开支上极度或者高度需要帮助，但知道支援措施的人却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给予香港人的 BNO 签证开放申请两周年，已经有超过14万人的签证获批。有调查发现，近七成的 BNO 签证人士受访者因为香港政治环境、自由或者人身安全考虑而居英国。有三成受访者仍然未适应英国生活，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知道英国政府或者市议会提供的支援措施。调查由英国港人媒体追新闻连同英国港人教育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合作进行，在去年11月邀请 BNO 签证移英港人填写问卷，共收回822份有效回应。他们在星期二发布《政治难民自强不息 BNO 签证两周年调查报告》。在结果入面，接近一半受访者表示因为香港政治环境而居英国，超过两成就说是因为自由或者人身安全考虑。此外，超过四分一受访者就表示移居是因为教育或者子女发展需要。因为香港经济环境或者防疫措施而移居的就不足3%。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成员学者黄伟国就表示，16岁到70岁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政治环境是主要因素，因此在调查结果以政治难民作主题。受访者认为2019年7月21号元朗袭击事件、8月31号太子站袭击事件以及6月12号警方镇压立法会外大型反修例抗议是最值得香港人纪念或者成全的日子。另一名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成员学者钟建华就表示，
即是你说香港过去来到英国的这十几万人啦，十几万个即是签证啦，咁主流一啲因为政治原因而要嚟香港咧，咁呢个讲法应该系冇错噶啦。咁所以即系当然系咪难民咧，就好视乎大家喺呢度点样适应啊。
钟建华又话，唔少港人担心子女喺香港接受爱国教育， 他认为在未来一两年移居英国的趋势会持续。在调查入面，有三成受访者表示仍然未适应英国生活。大约一半受访者表示有四项主要的需求，包括了解英国社会习惯和融入社区、医疗服务、英语绘画、工作机会和求职技巧。调查亦都发现有大约两成受访者表示在生活开支上面极度或者高度需要帮助。BNO 签证申请者无法取回强积金，亦都影响他们的财政状况。即使英国政府投入数以千万计英镑的资源欢迎香港人，调查发现知道有相关计划以及有参与的人并不多。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知道英国政府或者市议会提供的资助，而六成受访者不知道或者没有参加过融入活动。少于两成受访者曾经报读英国政府提供针对母语并非是英语的人的英语课程。少于六成的受访者听过主要由香港人设立的互助团体的计划，而只有大约四成的受访者知道有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香港人提供支援。钟建华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些其他途径可以求助的，咁希望咧就何英嘅朋友咧，我知道好多来到英国嘅朋友咧都互相支援噶，特别系留意一下呢类咁嘅香港人啦，尽量为佢哋提供一啲佢哋需要嘅支援。
不过调查发现，大部分香港人都对英国政府提供嘅支援感到满意，有超过八成嘅受访者喺五分为最高嘅满意度入面给予三分或者以上。受访者入面有多于一半是育有正在就学子女的家长或者本身是学生。受访者最关注的头三个教育议题包括如何传承香港的文化历史、子女对新学习环境的适应以及大学学费。学者指 BNO 港人子女升读大学需要缴付国际学生学费，担心负担沉重。学者黄伟国说，
呢度都係點解香港地調查裏面都強調，就係話即係承傳香港文化、語言各方面都是一個好重要關注課題。就好驚一啲即係好細個過到嚟英國同屋企人，但係可能讀科幾年書之後已經唔係好記得點樣講廣東話啊，或者寧願講英文都唔講廣東話依咁嘅情況。
調查亦都邀請受訪者以文字寫低嚟英國生活之後嘅感受。在460位愿意留言的受访者入面，171位留言属于正面，回应包括享受英国有自由、人权和开心的生活，以及融入本地社会。有181位留言属于负面，多为描述感到孤独，不习惯英国生活，担心个人财政和生活开销，不适应冬天寒冷、多雨和昼短的日子，语言障碍等的问题。钟建华说，
但是今次我们的研究呢就证明了一点，香港人来到英国呢是很积极地希望投入英国社会的，虽然他们很挂念香港，刚才看到很多人都想找事做，想改善自己的英语，想了解多些英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英国政府这方面使的钱是没有浪费的。即任何地方，當你有很多新移民來到的時候，你幫助啲新移盡快融入當地社會啦，對接收國家咧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咁所以我希望呢個調查亦都能夠令到英國政府喺就住明年或後年有冇需要繼續即係提供呢啲資源嗰度咧，係能夠有一個參考嘅意義。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道。
中国的农历新年过完，接住落嚟仲有一个月，全国两会就要登场。今年两会因为换届，受到的关注可能亦都是近年最高。当局前冇几耐公布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名单，外界已经从名册中看到将要在两会上公布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政治动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隶属团派的胡春华将会出任政协副主席，同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常委韩正则料接替要
退落嚟嘅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第八号人物。呢个系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律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一篇特约评论并唔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
胡春华喺中共二十大之前曾经被普遍当作成为明日之星，一度进入未来总书记嘅候选人行列，各种预测都将佢列为常委人选。可惜佢喺二十大唔单止未能够入上，连政治局委员亦未必保住。习近平宁愿打破常规，唔喺今届政治局安排二十五人，只系俾佢一个中央委员。背后原因暂时唔去猜测，但对胡春华绝对系一大羞辱，因为佢喺中共嘅高级干部里面，今年啱啱六十岁，既相对年轻，而且履历经验都丰富，正系可以为习近平效力嘅好时间。官方亦冇宣布佢有啲乜嘢违纪违法问题，但系就直接从政治局委员贬为中委，明显系要佢退居二线。有一种睇法认为，胡春华虽然意外落选常委同政治局委员，但是习近平或者会俾佢出任国家副主席作为补偿，并且安抚团派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这两个被视作团派的领军人物。外界原本预测他们会在二十大仲会留任，但是亦全部都裸退，再加上胡春华出局，团派的大溃败已经引起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对习近平的不满。二十大尾声又上演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场的一幕，不理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令到更多人对习近平的霸道心生愤怒，团派算是和习近平结下了梁子。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虽然不重用团派，但是亦犯不住将团派变成仇家，始终都是党内同志，不指望他们帮忙，亦不好添烦添乱。不过如果团派成为仇家，就有可能为他添乱，所以与其花时间和精力防范团派的添乱，不如化解矛盾，减少团派对他的敌意。而被胡春华安排一个没有实权但有很大荣誉和礼仪性质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对团派亦有一个交代。从胡春华在二十大后的几场公开活动来看，似乎一如既往的勤勉向习近平表忠，并没有提出失望失望的情绪。习近平去年十二月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后，亦点名胡春华出访阿联酋和伊朗。以胡春华的分管领域，今次外访并非要他去不可，因为胡春华这次的使命主要是对这两个国家作出解释工作。之前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述令到伊朗不高兴，这个是否可以当作习近平有意要胡春华接任国家副主席的迹象呢？后者的角色就是代表主席去做一些沟通联络的事务，但是现在胡春华在政协委员的名册里面表明习近平不想将国副的职务赏赐给他，非但是这样，亦不想给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虽然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政治地位都一样，都是副国级，但是人大始终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副委员长有立法权，实际政治地位比政协副主席还是高一些。习近平的这种安排讲白了就是要胡春华坐冷板凳，是对他的再次羞辱。习近平这样去对待胡春华，确实有些并不是那么好理解，因为无论从资历或职务来看，胡春华都不构成对习近平的挑战。他巴结习近平仲嚟唔切，单单因为他身上的团败标签，似乎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再三羞辱胡春华。只有一个解释讲得通的，就是胡春华在政治上曾经做了令到习近平感到愤怒的事情，被习近平抓住把柄，但是这种事又上不到台面，习近平不能够公开拎他作为处罚胡春华的根据，所以还用这种方式去惩罚他。当然事情或者并没有那么复杂，习近平既不因为胡春华的团派背景，亦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而将他晒在另一边，实际是常委名额稀缺，习近平的亲信都照顾不到过来，那就不可能有胡春华份了，入不到上。而胡春华又做过两届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局委连任两届后不能够连任，所以胡春华只能够到人大或者政协去两老，算是最后发挥一些余热。 不俾佢做国家副主席，就可能是考虑到在黄岐山之后，习近平不想破坏这个职位由上届某个要退落嚟的常委出任的所谓惯例。假如是这样的话，习近平为什么偏偏选用韩正而不是李克强或者汪洋这两位当中的一个做国父呢？论形象和外交经验，他们两位亦不输蚀给韩正的，或者是看到习近平对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之后，两个人心灰意冷，不愿意同习近平再度共事，为他抬轿。即使是这样，以习近平一手主宰二十大议程来看，他完全可以打破上届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所谓惯例。始终黄岐山做国家副主席亦是习近平一手导演，以前不是这样做法的。坊间流传一个讲法，就是习近平本来在十九大要留黄岐山做常委，继续做他的铁帽子王，但是考虑到黄岐山已经超龄，他又不想破坏七上八落的规矩，或者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力破坏这个规矩，就要黄岐山去做国家副主席，成为不是常委的第八常委，而表彰黄岐山在过去五年对习近平集权立下的汗马功劳。不理这个讲法是真是假，黄岐山因为年龄该退不退，确实是有奖赏成分在内。按这个逻辑，习近平要韩正接手国家副主席，亦应该是韩正过去五年的工作表现令到习近平满意。韩正在上届常委排名第七，正式职务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虽然韩正在国务院系统以及经济工作方面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国务院上有总理，下面还有其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所以经济工作无论做得好定或坏，都轮不到他做第一号责任人。咁换言之，习近平不是因为经济工作而看中韩正。除了经济工作之外，韩正亦是主管港澳事务，以及负责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2018年4月，他接替张德江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2020年2月，这个小组更名叫做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韩正继续任组长，他还接替张高丽出任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德江在18届中共常委里面排行第三，以人大委员长身份主管港澳事务。按理在19届常委里面有同样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接替张德江主管港澳事务才是对的，但是习近平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韩正，不是因为韩正同他的关系超过了栗战书同他的关系，显然是习近平觉得韩正有能力处理好港澳事务，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种信任。韩正做港澳领导小组组长期间，香港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反送中抗争运动，虽然港澳事务的最后决策权是出自于习近平，但是韩正作为主管领导直接负责处理这个棘手难题。当过在香港推出国安法之后，将抗争运动平息下去，韩正的态度和表现很可能得到习近平的认可。北京冬奥会本来一件为习近平撑门面的体育盛会，2008年的北京冬奥会并没有习近平份，但是冬奥会办得怎样呢，会为习近平获得面子的。对这种国际体育赛事，当局向来要强调要办出精彩，不能够出任何差错。但是赛事举办期间疫症还是大流行，为冬奥会的举行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最后采取闭环管理的方式，被今届的冬奥会成为没有观众的最无聊的一届冬奥会。但是至少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北京疫情大爆发，这个在当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冬奥会本身，那习近平对此应该亦是感到满意的。而此外，习近平要韩正做国家副主席，或者亦考虑了派系的因素，即是用他来牵制团派不满。比起李克强和汪洋，韩正和习近平的关系要近一层，两个人曾经在上海短暂做过同事。2007年3月，习近平因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事件，从浙江调到上海，接替陈良宇担任市委书记。其时呢，韩正是上海市长，两个人共过几个月的事。随后习近平上调北京成为储君，韩正、习近平在这几个月应该未建立过深厚的交情。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㗎，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